第八章，继续。
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
劈开太行山，
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杨振宁。
红旗渠建成后，彻底改变了
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水贵如油的历史面貌，同时也打开了临县走出大山、迈向世界的大道通衢。还留下了一曲精神在悄然流淌，滋润着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对外推介红旗渠及其蕴含的奋斗精神。1968年7月15日，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多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1560期反映了红旗渠支渠建设和巩固壮大集体经济的情况。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印参阅文件，加发农业、水电、商业、轻工、化工部，正式向全国推荐临县的红旗渠。1971年7月25日，李先念又在外交部、外经贸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同意龚石林志等人参观红旗渠的请示上批示，各国大使都可去，当然可以去，你们就可以决定。此后，红旗渠加快了迈向世界的脚步。
1974年2月25日，李先念陪同应邀来华访问的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前往临县参观红旗渠。26日上午，李先念、卡翁达、杨贵和河南省安阳地区临县的负责人等来到青年洞山下。一行人沿着崎岖的山道缓缓而上。李先念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临县人民能把红旗渠修到山上，你们就不能把路修到山上，你们没钱我拿钱。登上青年洞后，看着奔涌的渠水，李先念激动万分，百闻不如一见，来红旗渠一看，更感到工程雄伟，真是人工天和。不要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在丰收年份，自力更生修通这条渠也是不可想象的。红旗渠要流向全国，流向全世界。
中央很快就下拨了专项资金，修建通往青年洞的盘山公路。出人意料的是，临县在又快又省修好道路后，竟然把余款又全部退还了中央。这一举动让人们对这个地偏人穷的山区小县再次刮目相看。
流向全国的红旗渠很快获得了流向全世界的良机。1974年5月，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特意嘱托带上红旗渠等10部纪录片，向世界人民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红旗渠安排第一个放映，旋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美联社当日评论，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意志在红色中国的典范，看后令世界震惊。红旗渠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惊艳亮相，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国际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红旗渠建成后，先后有11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前来参观访问。红旗渠作为新中国的一张名片，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目光。
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红旗渠一步步走出了大山，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与此同时，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的建设者们也迈开了走出大山的脚步，来到更广阔的天地，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新生活。 红旗渠通水后，临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亩产量突飞猛进，不少土地甚至实现了亩产千斤，缺吃少穿的日子渐行渐远。当手有余粮的目标基本实现后，解决手有余钱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农闲时外出搞副业，很快就成了临县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首选。红旗渠建设期间培养的50000名工匠、3000多名施工队长和技术员，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为外向型建筑业的骨干中坚。
早在1963年，临县就专门成立了劳力管理组，负责组织劳力外出搞建筑，为红旗渠建设筹集资金。县里提取施工队工资总额的2%作为管理费，剩余部分的90%归集体，每2.5元或2元计一个劳动日，10%归个人作为激励。外出务工当年就挣回来了1800万元，有力地支援了红旗渠建设。1964年，劳力管理组专门在郑州、北京、山西、陕西等地设立建筑队办事处，负责协调建筑业相关事务。1965年，临县外出工匠人数已达3.1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出务工停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规模有所恢复。
红旗渠给了临县人民一个新的起跑线，改革开放则提供了一个再创辉煌的更大舞台。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出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临县建筑大军再次走出太行，走向全国。
1979年，县政府对外出建筑业提留重新进行了调整，规定集体、个人按外出收入总额7:3的比例分成，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外出从事建筑业的积极性。
1980年，县政府改革劳力管理组为建筑业管理处，同时成立建筑工程公司，并在14个省市设立驻外建筑工程处。
1981年，县政府再次对外出建筑业的提留比例作出大幅调整，集体、个人按外出收入总额4:6进行分成，上交集体部分每2.5元计劳动日一个，参与集体分配。
1982年，县委县政府进一步放宽富民政策，把外向型建筑业确定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进行扶持。每年年中时，县、乡、村三级分别召开表彰会，对贡献突出的建筑队给予奖励。
1984年，全县以乡为单位建立建筑业管理办公室和建筑工程分公司，县、乡、村按外出建筑业工资总额分别提取2%、3%、10%的管理费。随着激励政策不断放宽，原来的搞建筑副业转变成了搞建筑企业，逐步向正规化、企业化、市场化迈进。
1985年，全县共有施工队1681个，建筑业从业人数10.2万人，占总劳力的30.2%，总收入11129万元，占全县社会生产总值的15.6%。10万大军出太行，此时临县的建筑业已经成为全县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高超娴熟的建筑技艺，临县建筑队很快就在全国建筑行业闯出了名气。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临县人二话不说抢着干；别人不敢干的急活难活，临县人干得又快又好。很快，全国建筑业内只要提起临县建筑队，无不交口称赞。作风硬，工期短， 质量高成了临县建筑队伍的标签。1985年，临县建筑队共承建建筑工程1850项，其中640项创全优工程。20世纪80年代，北京兴建的北京图书馆、中国剧院、国际饭店等10大名优建筑，临县建设队参建的就有8项。临县的建筑业已经由原来的农民增收的副业变成了致富的主业。青壮年劳动力季节性地穿梭于各大城市和家乡之间，用辛勤劳动的双手为临县赢得了建筑之乡的美誉。1989年，临县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全国首批劳务基地县。1992年，全县外出从事建筑业人员高达13.5万人，居全国之首，劳务收入达4.5亿元，人均收入500元，占农民纯收入的60%。足迹遍布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500多个市县，甚至走进了南也门、科威特和俄罗斯。
临县人民奋力创造了红旗渠，红旗渠也悄悄地塑造了临县人民的性格。火车不是推的，太行山不是垒的，红旗渠也不是吹的。这句顺口溜流行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临县，所表述的意思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十分不易，是一锤一铅真抓实干建成的。当然，这话里话外也流露出了朴实的临县人遮掩不住的自豪感。很多临县人在总结建筑业异军突起的原因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出类似的话。红旗渠让临县人练了胆子，学了手艺，懂了管理，以后再遇到什么极难险重的工程，都敢接，都敢干，也都能干成。这话听上去颇有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味道，但仔细琢磨后也觉得不无道理。当年的条件那么艰苦和简陋，这些敢于站在悬崖绝壁上施工的人，还有什么活不敢接不敢干？临县的建筑队伍就是凭着在修建红旗渠中养成的这么一股敢想敢干敢闯敢拼的精气神，从最苦最累的力气活干起，倔强地挤进了全国建筑市场，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后来又坚定地迈开了走出国门的脚步。
问题就是精气所指，问题就是奋斗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临县人民用10年之功，于20世纪60年代末建成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成功解决了困扰千年的缺水难题，同时开启了迈向幸福生活的奋斗征程。有了水，就有了发展的底子。临县很快于70年代末初步解决了饿肚子问题，80年代末通过发展外向型建筑业初步解决了钱袋子问题，90年代初又怀揣富起来的梦想，大兴工业奔小康。
外向型建筑业每年为临县挣回来大量资金，带动了经济社会文化各业发展，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更重要的是让山里人开了眼界，换了思想，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开始进入了偏远的临县盆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业解决了吃饭问题，副业实现了手有余钱，但要实现生活富裕，还要靠发展乡镇企业。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借助近邻山西的铁矿石和煤炭资源，临县的钢铁、汽车配件等产业迅速兴起。 1990年，临县县委县政府适时作出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全力推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90年代中期，临县的汽车配件业已经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巅峰时期全县汽配企业数量高达400多家，产量占有全国汽配零售市场1/3的份额。全国各大城市的汽配城里都活跃着林州人的身影，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甚至能够为一汽、二汽等大型国有车企配套。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着农业化的旧临县向工业化的新临州快速迈进。2002年，全市乡镇企业5401家，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初步奠定了工业立市的发展格局。
1994年，临县正式撤县改市，古老的临县从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业并举，城市建设发生着惊人蜕变，现代化的新临州大踏步走来。进入新世纪，富裕起来的临州市全力发展旅游业，努力把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红色的红旗渠和绿色的太行大峡谷交相辉映，成为临州市最亮丽的城市名片。2006年，临州市综合经济实力位居河南省第11位，相继获得全省20个县域经济强县、全省首批35个扩权县市等荣誉。2012年，临州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省前10强。2018年1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临州市上榜全国县域经济投资潜力100强。2020年11月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临州市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徜徉在现代化的红旗渠纪念馆里，看着满墙从黑白到彩色今昔对比的照片，我禁不住为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而激动。我看到了一支支建筑大军走出大山，散布于全国各地，扮亮了大城市，富裕了小家庭。看到了一座座工厂遍地开花，花开正艳，显示出勃勃生机。看到了红旗渠、大峡谷变成了金山银山，古老的临县转变为流光溢彩的现代化新城，人们的笑容越来越幸福，神态越来越自信。我不禁在想，为什么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山区小县会发生如此巨变？
奋斗是永不停歇的追求，追求是与时俱进的奋斗。从临县人民拼搏进取的奋斗轨迹里，我看到了红旗渠精神的传承和光大，看到了中国人民奋斗的光与影，心和梦。红旗渠建设者留下了一条人工天河流淌至今，同时也孕育传承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1965年4月5日，杨贵在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修建红旗渠的经验也是建设山区的经验，为了夺取大丰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发扬修建红旗渠总干渠的革命精神，鼓足更大干劲，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其中修建红旗渠总干渠的革命精神的表述是有关红旗渠精神最早的正式文本，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4月18日，河南日报发表社论，贺红旗渠通水，高度赞扬临县人民的奋斗精神，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临县人民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愚公，是革命的闯将。他们不仅具有敢于改天换地、力争上游的雄心壮志，和藐视困难、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大无畏精神，而且还善于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通过革命实践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去促进事物的发展，改造客观世界。社论同时也批评了一些不良的现象，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些庸人，他们缺乏革命精神，不敢破旧立新，更不敢发明创造，整天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人们没有干过的事，他不敢干，人家正在试验的事，他只是观望一下也不干，人家干成了的事，他强调自己的条件不同还是不干。有些事情偶尔他们也跟着干了一下，别人认真的干，坚持的干，成功了，他却只是那么干一下，或者半信半疑干了一阵儿，失败了，从此不敢再干了。这是一种十足的懦夫懒汉思想，是与我们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的。
上述论述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话语表述也明显带有时代特征，但细细读来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然不乏真正干事创业的奋斗者，但也会有不少庸人懒人。有一句广告语我们都熟知，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同样的逻辑，人类不再奋斗，世界将会怎样？倘若人类真的有一天失去了奋斗精神，身上没有了精神之钙，那这个世界将不可想象。我想，这可能就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认真学习红旗渠精神的原因吧。
毛泽东主席对临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印象深刻。鲜为人知的是，1973年的春天，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想亲眼看看临县的马列主义县委带领人民在太行山上创造的奇迹。十分遗憾的是，他的红旗渠之行最后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虽然无法登临红旗渠，他还是让人找来纪录片《红旗渠》来了解修渠过程。观影中他非常高兴，边看边说，你们看，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大个子就是他们的杨贵书记，我见过他的。观影结束后，他仍然意犹未尽，动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看到了，临县县委、临县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才建成了红旗渠，了不起呀。我们有了临县人民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有希望了。这里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成的红旗渠能够得到毛泽东本人亲自检阅，人世间是不是还会再添一首堪比沁园春雪的豪迈诗篇？
对于后来人而言，气势宏伟的红旗渠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值得我们去品味、去学习、去实践。1990年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25周年，中共临县县委县人民政府3月20日专门作出关于宣传、继承和发扬红旗渠精神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红旗渠精神的概念，对其内涵、意义、本质特征等做了深入总结，相应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四个方面。我个人认为，这一表述是对红旗渠精神最确切、最权威的诠释。为宣传、继承和发扬红旗渠精神， 临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于当年4月5日召开红旗渠总干渠通水25周年纪念大会。
红旗渠精神提出后，很快就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赞扬。在1990年4月5日举行的红旗渠通水25周年纪念大会暨红旗渠纪念碑典礼仪式上，河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胡啸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临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业绩，希望临县人民发扬红旗渠精神，为振兴经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出更大贡献。4月7日出版的《河南日报》也以“红旗渠精神激励临县人民创造新的业绩”为题发表长篇报道，盛赞红旗渠精神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一样，都是激励人们前进的时代精神。媒体的深度报道让沉寂多年的红旗渠开始走出历史的雾霾，重新擦亮红色光芒，亮相于全国人民面前。此后，全国各地前来临县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努力从红旗渠精神中汲取奋斗的力量。
红旗渠精神逐渐成为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代名词。1991年1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向全省农业战线十面旗帜学习的决定，正式把红旗渠精神列为全省的旗帜之一。1月25日，李先念专门题词，发扬红旗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93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渠精神光耀中原》，介绍临县占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的创业三部曲，浓墨重彩地把红旗渠精神正式推向了全国。1993年8月29日，中共河南省委下发关于学习临县人民创业精神的决定，把临县人民的创业精神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实干、无私奉献，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学习临县人民创业精神的活动。如今来到临县参观红旗渠、学习红旗渠精神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在努力寻找精神如何转化为物质的秘密。
1996年6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来到林州市红旗渠视察，欣然为红旗渠精神题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这一题词后来被镌刻在青年洞上方的山体上，激励着临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11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南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调，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再次对红旗渠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把学习红旗渠精神的热潮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临县人民继续奋斗、不断进取的动力之源。在千军万马占太行之后，临县人民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节拍，再奋斗、再出发，谱写出了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的创业篇章，为红旗渠精神注入了永远在路上、敢为天下先的活的灵魂。
幸福不会自天而降，它是对奋斗者最好的奖赏。在无数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人群中，总有一些奋斗者的身影格外清晰隽永，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红旗渠精神的传承，他们不懈奋斗的身影值得我们称颂。
1948年出生的李广元，正好赶上了红旗渠收尾工程，他亲身经历了那一段光辉岁月，骨子里涌动着修渠人敢想敢干、永不停歇的精神气质。担任村会计的他，不甘心村庄永远这么贫穷落后，心里琢磨如何才能让乡亲们真正富起来。当时村里除了种地没什么优势，唯一像样的产业就是一个铁匠铺，总共只有3盘打铁炉子。铁匠铺最红火的光景，就是为红旗渠工地打造趁手工具的时候，但现在冷冷清清，只能偶尔为乡亲们打些农具。他一个人悄悄地外出考察市场，回来后毅然向村里提出要搞汽车配件。
乡亲们听后一片哗然，心里都在想，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全县汽车都没几辆，就咱们这3个破打铁炉子，居然也想给汽车配套，这不是在白日做梦吧？面对大家的质疑，李广元斩钉截铁地说：“我领着干，成了是咱们村里的，砸了是我的。”
在大家半信半疑的目光里，李广元接手了铁匠铺，亲手点燃了临县汽车配件业的第一炉火。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激荡中，小小的铁匠铺历经风雨，一步步长大，很快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汽车配件龙头企业，并带动了周边村庄竞相兴办企业。
功成名就的李广元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又集中资源大举进军钢铁产业，从最初的钢铁冶炼开始，一步步扩展到特种钢材、无缝钢管、油井管等新领域。当年小小的铁匠铺，如今已经凤凰涅槃为年产优特钢150万吨、高端油井管80万吨、优质型材40万吨、总资产22.02亿元的河南凤宝特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民营500强企业、河南省100强企业、河南省100户重点企业。
敢为天下先的李广元已经成为林州市当之无愧的钢铁大王，但年过六旬的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又抖擞精神闯进了一个全新领域，电子级玻璃纤维制造。新成立的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起步与世界同步，仅用4年时间就实现了从9微米、7微米到4微米的跨越，迅速填补了省内空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汽配大王到钢铁大王，再到玻纤大王，从李广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悄然流淌。
如今的林州市有一个2颗小石子的故事正在流传。2019年3月，林州市税务局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党员深入基层农村，寻找最美修渠人，感悟红旗渠精神。他们来到黄华镇庙荒村张淑林老人家里，听老人讲当年的修渠故事。张淑林老人穷苦出身，16岁时就上山修建红旗渠，主要负责打铅，一干就是4年多。当时安全保护措施缺乏，流血受伤都是家常便饭，大家都是轻伤不下火线，每天都在拼命干。渠修好了，老人身上却永远留下了4处伤，受伤的膝盖始终不能正常弯曲， 逢年过节再也无法给父母磕头拜年。
得知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腿治好，能够给父母磕个头，党员们纷纷表示，您是英雄，我们愿意帮助您治腿，帮您实现心愿。医生为张淑林老人检查完身体后，建议住院接受手术治疗。此时村里正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老人不想因为手术治疗而缺席这一大事，死活不同意住院。经过多次劝说，老人终于答应在工程告一段落后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等村里美丽乡村建设基本完成时，老人才在大家的陪同下住到了市人民医院。最后医生从老人的膝盖处取出了两颗小石子，原来这才是造成他几十年膝盖不能打弯的原因。老人出院后感动地说，52年了，今年过年俺终于能给爹娘磕个头了。老伴儿本来想把这两颗讨厌的小石子儿扔掉，老人却认为这是红旗渠留给他的宝贵财富，坚决留下了这一特殊勋章。后来这两枚特殊勋章被林州市税务局珍藏了起来，用来教育党员，激励后人。两颗小石子既是红旗渠建设者的军功章，也是红旗渠精神流光溢彩的传承。
留在太行山里努力建设家乡的红旗渠人，传承着弘扬着红旗渠精神。那些走出大山奔赴远方的红旗渠人，也在各行各业里默默地践行着、维护着、发展着红旗渠精神。杨金海1955年10月出生于临县今临州市姚村镇北阳村，1977年考入郑州大学政治系，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大学生。1985年考入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郑州大学任教。1994年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研究员、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200余篇，多次参与和承担党和国家的重大任务、重大项目。
由于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杨金海先后获得了多项荣誉，2004年被评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首批4个一批人才，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他先后担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会长，中国陈云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2014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李泰生1963年出生于河南省临县今临州市陵阳镇北陵阳村，是我国著名的感染疾病专家和艾滋病专家，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198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硕士学习期间，建立 ELISA 法测定血清 G-CSF 水平，成功获得国家专利。经国家批准用于临床发热的诊断及鉴别诊断。1996年荣获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3等奖。1993至1999年他在法国攻读博士期间，与法国导师合作在科学 Science 杂志上发表论文， 首次提出艾滋病人免疫功能损伤后可以重建的理论，在艾滋病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1999年，他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他结合中国抗艾实践，研究出了效优价廉低毒的抗病毒治疗中国方案，是迄今为止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其主持制定的我国首部艾滋病诊疗指南成为面向全国发布的诊疗规范。科学杂志称赞他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进程。
抗击重大疫情前线也活跃着李泰生的身影。非典时期，他诊断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例 SARS 病人，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非典攻关临床科研组组长，是科技部、卫生部非典联合攻关小组专家之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他领衔北京协和医院相关科室近30位专家讨论形成的北京协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获得业界高度评价和广泛应用。他代表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了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多部委协调会议，并作专家发言，随后率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驰援武汉，与第一批医疗队一起整建制接管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ICU 病房，救治重症新冠患者长达80多天，为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遭遇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0多篇，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科技部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塞维亚奖、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2018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全国抗击非典优秀科技工作者、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张索江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临县今临州市茶店镇胡家沟村，化学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73首席科学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现任中科院过程工程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离子液体专业委员会主任和离子液体清洁过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索江院士主要从事离子液体与绿色过程研究，包括离子液体的分子设计、规模制备和清洁工艺，迄今共发表 SCI 论文350余篇，编写中英文书籍8部，获授权发明专利120余件，先后荣获2007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07年至2008年度中国化学会 BASF 公司青年知识创新奖，2008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09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0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4年荣获侯德榜化工科技成就奖，2020年11月3日荣获2020年度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李俊华 1970年出生于河南省临县今临州市茶店镇垒城村，是我国大气污染控制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现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大气污染控制教研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大气污染控制、化学及关键控制技术的研究，多年来带领科研团队紧紧围绕我国大气复合污染治理的重大需求，坚持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在烟气常规、非常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理论、核心功能材料、深度治理技术及装备、标准化评价体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突破。主要研究成果在燃煤电厂、稀燃汽车、工业炉窑等多种行业实现了 NOx、 氮氧化合物和 VOCs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减排的工业化应用，大大提高了我国环保产业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成功使我国火电厂 NOx 排放标准控制在全球最严格的排放限制内。其中烟气多污染物深度治理关键技术及其在非电行业应用项目，突破了烟气治理中核心材料和卡脖子技术，引领了我国烟气多污染物深度治理的技术与产业进步，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荣获2019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特等奖年度唯一。
李俊华教授先后主持和参加十余项国家863高科技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内外企业合作项目，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160余篇，出版著作5部，申请发明专利、注册软件28项，荣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2015排名一；建筑材料科学技术1等奖，2014排名3；环境科学技术奖1等奖，2014排名一；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2014。浙江钱江特聘学者2014，国家万人计划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3，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2010排名7，高教学校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2009排名7，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2007，第十届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基金200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第五届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技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奖2004。
杨永峰，1972年出生于临县今临州市姚村镇姚村，现为南京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传染病专业学科带头人、南京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由于他多次参加突发传染病救治，2009年被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2016年荣获第十届中国医师奖，2015年3月到5月，他担任江苏医疗队副队长，赴塞拉利昂参加埃博拉出血热救治，成功地完成了救治任务。在2015年11月举行的全国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表彰会上，他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并作为大会代表发言。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杨永峰作为专家随第五批江苏原湖北医疗队驰援武汉，出任武汉开发区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舱副院长。 方舱二院在平稳高效运行24天后休舱，实现了患者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由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突出，他被评为江苏最美医务工作者，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立下愚公移山志，感叫日月换新天，这是当年临县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流行语，被人们大大的书写在山崖上、墙壁上，认真的镌刻在新建成的建筑物上，张扬着新社会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上小学4年级时，学校组织到红旗渠二干渠上的水电站参观，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口号，当时它就被镌刻在一道石阶的两侧，并不工整的字体里毫不遮掩地散发着一种豪迈气质，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见。当时我只是被它所吸引，长大后才发现其中大有出处，一个是来自毛泽东的名篇《愚公移山》，一个是毛泽东诗词《七律·到韶山》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年的建设者就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自己劈山造渠、改天换地。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就是他们共同的誓言，而今这一精神正在他们的后人们身上悄然传承。这些红旗渠后人努力在新时代的奋进协奏曲中建功立业、尽显风流，同时也用自己的奋斗经历诠释着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
无论是个人、单位还是社会，不管是顺境亦或逆境，都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对于任何一个不忘初心、怀揣梦想、积极进取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而言，都是值得深入学习并从中汲取力量的宝贵财富。我个人认为，一个人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登一次太行山、上一次红旗渠，虽然它们并不高，也算不上有多美丽，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给人以启迪。精神上强大才是真的强大，在提及不稳、追梦圆梦的新时代里，红旗渠精神必将焕发新的活力，创造新的奇迹。